询，让我们的双手
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科学与人让你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欢迎锁定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本期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萌萌，也是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我们生活中的谣言，来进行一个辟谣。希望这些最靠谱的专家的言论用最严谨的最科学的方式为你解析破解那些健康谣言，也希望各位听友呢可以一直来留守在我们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我们都知道呢，中国的高血压患者数量多达3.3亿，占了全球的1/3。作为慢性病头号杀手，高血压对全身的多脏器危害甚大，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呢有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皮教授的七大姑八大姨呢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养生的文章，说高血压呢要清淡饮食，做菜要少放盐，多吃芹菜可以降血压，喝红酒可以降血压，高血压病人呢不能跑步，不能够打牌打麻将。究竟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真相。专家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曾志恒为大家来详细解答一下。第一种说法呢叫高血压要低盐饮食，只要做菜少放盐，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呢？那么专家表示说啊，不完全正确。对于高血压的管理呢，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要求，高血压病人每天吃盐总量不宜超过6克，得了高血压呢就要清淡饮食少吃盐。但是少吃盐难道就是炒菜少放盐吗？当然不是啊。我们日常生活中摄入的盐分呢主要有两部分，一种是看得见的盐和隐形盐。除了炒菜用盐之外呢，酱油、腌制品、火腿肠、热狗、卤水食物、薯条，这些熟悉的高盐食物是看得见的盐，高血压病人呢也要比较注意减少食用。那容易被人忽视的就是那些存在于各种食品中的隐形盐，每天被不知不觉吃进肚子里去了。而哪些食品含有隐形盐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类呢是调味品，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生活中做饭经常会用到的味精，含有大量的苟原酸钠，与体内的锌元素呢结合会变成钠盐。各种酱料，甜面酱呢不仅含糖多，而且含盐量一点也不少。第二类呢是甜品，比如说呢我们在生活中常吃到的蛋糕，虽然说它是以蛋糕为代表的一类甜品，吃起来口感呢是甜的但不咸，你可能会以为不含盐了，事实上并不是啊，只是食用盐呢被甜味剂给掩盖了。蛋糕的制作过程中呢，不仅需要在面粉里面放氯化钠，而且蛋糕做好之后呢还要涂一层氯化钠。第三种就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速食食品，方便面的调味包呢含有大量的氯化钠，天天吃泡面呢容易导致我们盐摄入过量，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看到的一些隐形盐。而第四类呢是坚果，坚果呢虽然说可以预防衰老，对健康是有益的，殊不知呢坚果在炒制过程中也会放盐，不管是瓜子、核桃还是开心果、碧根果都含有大量的钠盐，因此呢每天吃盐量不超过6克，指的是吃进去的所有的盐包括了隐形盐。所以怎么样估算吃盐有没有超标呢？有控盐勺是最好的，因为一勺的量就是6克，如果没有也可以拿啤酒瓶盖来评估，装满一瓶盖呢就是6克盐。还可以这样估算，对于三口之家一袋500克的食盐一个月左右吃完，平均每人差不多每天就是6克。那如果说你们吃的量不太准的话，也是要根据自己来估算啊。第二种呢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就是说吃芹菜喝红酒可以降血压，虽然说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能够夸大。芹菜、苦瓜、木耳都是热传的降压食物，一些高血压病人呢热衷于食疗而不吃降压药，医生说呢芹菜好他就天天吃芹菜，炒芹菜、榨芹菜汁。从中西医角度来讲呢，多吃蔬菜有益健康，对高血压呢是有一定的控制的。而其中呢芹菜含有大量的纤维素，不含脂肪，不含钠盐，含有大量的钾盐， 对血管的软化有帮助，但是它对血压的控制作用呢是非常微弱的。单纯吃某种食物并不能很好的控制血量，也不能很好的控制血压。高血压饮食呢，主张多吃富含纤维素、富含钾盐的一类食物，所以不能把芹菜、苦瓜、木耳当成降压药天天吃，大吃特吃啊。就算每天餐餐都坚持吃蔬菜水果，也要经常监测血压，血压不达标时依然需要吃降压药。而对于喝红酒呢，也不能太迷信。很多病人发现饮红酒呢可以降血压，特别是高血压的人喝酒以后呢血压会降低，这是因为酒精进入血液循环之后呢是大大的扩张了周围的血管，饮酒者呢不但脸红耳热，能暖身也不怕冷，还会使得中心动脉的血流量呢减少，所以呢扩张血管以后血压会下降，但是酒精作用一过去血压又会重新回到饮酒前的水平。并且呢酒水里面含有大量的热卡，喝酒过度呢这些物质都会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血压可能反而会更高。所以对于喝红酒降血压这个话题其实也不能过度的迷信啊。但是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不是绝对的禁忌饮酒呢？那也并不是。但是呢为了心血管健康，饮酒是一定要节制的，选择温和的酒品。为了心血管健康呢，建议不要选择烈性的白酒，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红酒。红酒含有天然的他汀的成分，可以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会对血管呢起到保护作用。每天喝红酒呢不要超过50毫升。红酒虽然很好，但不等同于降压药，无法代替降压药的治疗作用。所以如果你真的患了高血压呢，还是一定要积极的进行治疗，配合医生开的一些药呢来饮用来吃啊。还有刚才呢我们也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转发说高血压病人呢一定要不能够跑步，一定不能够打麻将，那是不是正确呢？就是应该也说是不完全正确。高血压病人呢首要坚持规律服用降压药，其次呢多运动，选择有氧运动，循序渐进的运动，像篮球赛、足球赛、羽毛球比赛等等，太激烈了，就这种对抗性运动呢是不太适合高血压病人参加的。而得了高血压呢能不能跑步也是因人而异的。高血压病人呢脑梗塞恢复期，或曾经发生过脑出血，又或者说有这个高血压合并症的哈，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这些病人呢是不允许跑步的。对于尚未出现明显的高血压的并发症，血压呢经过降压治疗控制稳定，当然是鼓励运动的，可以慢跑快走。高血压病人呢进行运动要注意呢要循环渐进，循序渐进，每天坚持3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血压控制呢会更加有效，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经常运动的人呢会发现血压变得更加容易控制了，甚至呢因为爱运动而体重下降了，不吃高血压药呢也会保持得非常漂亮。而这样呢就是我们生活中运动对于高血压的好处。而说到打牌打麻将呢，对高血压病人来说确实是不太合适的。本来呢是作为娱乐活动，老年人打牌搓麻将放松精神是可以的，但有的病人呢一玩麻将就是4-5个小时，甚至呢从早打到晚，期间呢不喝水不上厕所还抽烟不断，对血压管理呢非常的不好。一旦麻将糊了，病人心情呢一下子太激动，分分钟可能导致血压波动，所以呢并不建议高血压病人能打麻将或者打牌啊。所以呢也是得出一个结论，当你得了高血压要注意低盐饮食。低盐饮食呢不仅仅限于做菜少放盐，隐形盐呢同样是不能够忽视的。吃芹菜喝红酒有助于降血压，但是作用呢很有限，不能够代替降压药。高血压控制稳定，没有并发症，鼓励多多运动，选择有氧的运动是最好的。高血压病人要选择健康的娱乐方式，打牌打麻将容易引起血压波动，最好是不要。所以呢也是来跟各位进行一个科学的辟谣，我们生活中那些亲戚朋友们经常会在朋友圈转发到的注意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呢都是要经过我们甄别的，并不能所有的东西都去信。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继续辟谣。很多人都说呢，手机会致癌，放疗呢会催命，都是辐射惹的祸。那这个说法是否真的正确呢？那医生呢也是来跟我们分享的，说正常使用呢是无需担心的。辐射呢是一股看不到摸不着，但确认之后会让人很害怕的力量。无论是强大如核电站泄露出来带来的辐射，还是手机这样常见的电子产品带来的辐射，都让很多人感到害怕、有害、致癌等等的说法呢，时不时就会被拿出来讨论一番。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哪些东西会带来辐射呢？这些辐射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放射治疗科副主任医生刘文阳来解密这些东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基础知识，什么是辐射？和致癌物质和致癌的食物被污染的空气不一样，辐射是无法直接感受到的，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所以呢，在讨论辐射是不是有害身体之前呢，我们最好来了解一下辐射到底是何方神圣。简单来说呢，所谓辐射，辐射源向外发射的能量，实际上呢，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辐射源，而人的每时每刻也都在接受来自宇宙或自然的辐射，这是我们没有办法逃离的，也是被认为呢是安全的。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人造的辐射。何谓人造的辐射呢？就是一般把辐射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呢是多用在医疗环境上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来检查的 X 光、CT、PET CT、放射疗法，这些电离辐射携带的能量呢是巨大的，可以造成人体的 DNA 的损伤，这也是放疗可以杀死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原理。而像我们生活中经常使用到的手机，比如说 WiFi 还有微波炉呢，是非电离辐射，能量呢比电离辐射低，可以让物质内的分子运动，这就是微波炉能加热食物的一个理论基础。所以很多人也都在疑惑，既然说 X 光、CT 这样的电离辐射可以对人体的一些 DNA 造成破坏，那这样的检查是否对身体有害呢？是不是能不做就不做呢？当然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该做就做。的确呢， X 光 CT 的电离辐射会带来损伤，但离开剂量谈危害呢真的是耍流氓。按照相关的标准，普通公众一年接受电离辐射的上限呢是一个单位，放射科医生呢等特殊职业是20个单位。一次普通的 X 光造成的辐射呢是0.1个单位， CT 呢是在2到10个单位之间。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有事儿没事儿就去做这些检查，根本没必要对辐射过度焦虑。相反呢，如果说明明是某些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做这些检查的，你如果说反而是拖着不做，反而是可能会严重危害病情的，这样带来的健康呢危害反而会更大。值得一提的是呢，虽然大医院和小医院虽然是不同的品牌或质量的仪器，但差别主要是在于精度方面，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允许进医院的机器，其辐射量的差别不会很大，只有相关的法律管控，所以大家呢也不需要担心。之前还有非常夸张的言论表示过，说放疗呢可能会让癌症患者死得更快，而这样的说法呢真的是让那些放疗科的医生表示很委屈。放疗使用的射线呢也是电离辐射，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呢也会损伤正常的健康的细胞，这是两难的境地。而此时呢医生的作用也就凸显出来了，尽管损伤呢无法完全避免，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病情和身体状况精心设计方案，尽一切可能让癌症患者的获益远远大于损伤。如果说患者盲目的恐慌于损伤而放弃必要的治疗，反而可能会延误时机加重病情。而第三个疑论呢，也是很多人在生活中常见到的，或者说一定会有的，比如说手机、WiFi、微波炉的辐射会致癌吗？我们都知道手机啊、WiFi 啊、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东西啊，而它们带来的非电离辐射呢，合格的产品带来的辐射量呢是都在安全范围内的，不用害怕伤害身体或致癌。不过呢，其实说实话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啊，非电离辐射呢也有一定的积累的效应，每个人对于辐射造成的损害的修复能力不同，为了更安全考虑，平时使用这些产品呢一定要注意方法。比如说手机千万不要使用山寨的不合格的手机，手机在接通的瞬间的测量到的辐射强度特别大，平时接电话呢最好使用耳机，或者接通之后呢靠近左耳。而我们说到了微波炉，使用微波炉的时候呢一定要关好玻璃门，因为微波炉工作的时候呢最好和微波炉保持2到3米的距离， 注意检查微波炉，如果发现损坏或者说变形，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还有很多人所疑惑到的，比如说像通信基站周围的辐射更高嘛，这个呢其实也是有科学依据证明啊，并不是。曾经有新闻报道过，成都某小区居民因害怕基站辐射而屡次破坏基站。事实上呢，通信基站周围的确是存在辐射，但其安装方式和发射强度如果满足国家标准，是并不会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的。相反说，如果没有安装基站的话，信号会比较差，人在通话的时候呢，会受到的辐射会更加多一点。辐射呢，很多人在生活中都非常的可怕，可以说是闻吃闻风丧胆。那还有很多人都在跟我们分享说，你可以在电脑面前放点植物，绿植呢可以防得了辐射。那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谣言，绿植呢并不能防得了辐射，真正能防辐射的是金属，比如说放疗科的铝板，比如说微波炉里面的金属网，绿萝、多肉等植物呢都是防不了的。而有一些防辐射的药物呢，用于军人急救时，平时是没有必要使用的。还有大多数人都很好奇说，那怎么样才能够防辐射呢？防辐射服真的能够防辐射吗？从物理角度来说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防非电力辐射的。你可以把非电力辐射想象成是一条小鱼，而阻挡辐射的金属呢想象成渔网，只要呢网眼比鱼小，就能够阻挡一部分的非电力辐射。而防辐射服呢，处理衣物纤维，其中有一些金属，如果说是合格产品，的确可以阻挡一部分的电力辐射。一般来说呢，短袖式的防辐射服呢效果要好于肚兜式的，但你也千万不要指望穿着辐射服就可以去毫无顾忌的去做 X 光。防辐射服呢是没有办法去阻挡电离辐射的，除非是妊娠期、肿瘤等特殊情况，通常呢不会建议孕妇做 X 光或 CT 等等的检查啊，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常识。那很多人都在关注到说，有那么多辐射，那我们生活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辐射是被忽略掉的？当然是有。首先呢是我们的装修石材，其中呢含有微量放射性元素，很容易损伤身体。建议呢装修的时候不要过多使用石材，如果使用的最好检测一下，在安全范围内再入住。另一种呢是被忽视的辐射，是来自接受过核素检查的患者。核素呢是造影剂的一种，带有辐射。患者打完核素之后呢，医生一般会嘱咐不要和周围人亲密接触，尤其是小孩子。但是在门诊过程中呢，医生有时候会在给患者检查身体的时候呢，得知患者刚打完核素。除了肿瘤患者呢可能接受核素检查，内分泌科、心脏科的患者呢也可能。所以呢，接受这些特殊检查的患者要接受，要遵守医嘱，避免对周围人造成辐射。当然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恐慌，毕竟核素的这个衰减期呢很快，几个小时就减少一半，一般48个小时就很弱了，几乎就没有了。说到这儿呢，很多人也都很疑惑，说的那些医生平时工作都不害怕辐射吗？那其实呢，当然也会怕，但是呢，医生了解辐射的原理，所以呢，并不会太怕。常年在这种环境里面工作的放射科医生呢，比普通人离电离辐射更近，但是有厚厚的铝板帮助挡住大部分的有害射线。另外呢，每个放射科的医生都会佩戴一个小牌子，其中有一个检测辐射剂量的仪器，每个季度送检一次，看接受的辐射是否超标。如果超标呢，一是排查原因，二是让医生休息。医生说过啊，工作十年，目前自己没有遇到过，也没有听说过有超标的情况。我们医生呢，也没人去寻找防辐射的东西，或者吃防辐射的食物。所以呢，事实证明，虽然说辐射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它没有阻挡医生工作在医疗一线，也不应该阻挡你正常的生活。因此呢，我们要科学对待生活中的辐射，不必过于恐慌。接下来我们也是来继续分享和辟谣。我经常感冒的时候呢，我的家人就会跟我说，或者我的朋友也会跟我提，他们会跟你说多吃点维生素 C 呀，身体自然就不会感冒了。那事实证明，专家跟我们表示了，这样的一些言论呢是骗人的，你被骗了好多年。 很多朋友呢都会在感冒的时候拿出一样东西，就是维生素 C。 从预防到治疗，维 C 呢对感冒似乎格外有效，而且98一瓶的比2块钱一瓶的更有效。真的是这样吗？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中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来自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黄作军呢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他呢也是本期的一个辟谣专家啊，算是啊，防治感冒吃维 C 呢就对了，适当吃点呢确实是可以减轻症状。因为感冒分为普通感冒和流行感冒，一般来说呢我们说感冒都是指普通感冒，而感冒呢通常是为病毒感染所致的，目前没有特效的对抗药物可以治疗感冒。而感冒在医学上呢被定义为是可自愈的感染性疾病，一般来说呢是1到2周就可以完全痊愈了，没有特效药还能自愈。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吃感冒药呢？其实呢感冒的治疗呢是以对症状的治疗为主，减轻不适症状，让我们在生病期间呢变得舒适。适当的服用维生素 C 呢可以提高免疫功能，有利于感冒症状好转。但维生素 C 呢并不是治疗感冒的神药，感冒之后呢也不一定需要额外服用维生素 C 制剂，这样呢并不会对我们的感冒有太多的作用。还有不少人呢会在容易感染感冒的时候预先先服用维 C 来预防，事实上呢并没有科学依据可以证实维生素 C 呢能够预防感冒。而对于流感呢，早期应及时服用抗病毒的药物，维生素 C 呢也只能作为补充性的对症干预。所以呢真正需要额外服用维生素 C 制剂的是这样的一些情况。首先你要去预防和治疗坏血病及慢性的传染病，或者说紫癜的辅助治疗等等，这样的人呢可以多去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水果及蔬菜中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只要做到均衡饮食都无需刻意去补充维生素 C。还有好多人，以前我家人常跟我说啊，反正你多吃一点也没有坏处嘛，多补一点都是好的。那这个也说法呢也是不正确的，补多了呢反而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损害。维生素呢是人体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必须从食物中获得的一种微量的有机物质，在人体生长代谢发育过程中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对各类维生素的摄入量呢也是有推荐要求的，通常呢均衡饮食即可获取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不需要额外补充了。服用过多的维生素制品呢会对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会中毒。而由于疾病或特殊生理条件呢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也应在医师或者药师的指导下使用，以免过度使用产生不良的后果。我们经常去药店买维生素的时候呢，那些店员都会给你推荐说这个维生素比较好，2块一瓶呢是人工合成的，那个是天然的。那么是否真的贵的维生素就效果更好呢？那这个时候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其实价格跟疗效是无关的，你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所有能够在药店出售的一些药品都是具有国药准字批准文号的药品，包括维生素类药物出厂前呢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符合中国药典相关标准上才能够上市流通，所以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均是有保障的。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病情特点，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维生素类的药品即可。销售价格的高低呢与药物疗效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在此也是强调，正常人群呢不推荐长期额外补充维生素制品，这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不要盲目去补充啊。所以给大家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呢，维生素 C 是个不错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但是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有具备预防和防治感冒的神奇的作用。正常人群呢通过均衡的饮食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C， 并不需要去额外补充了。如果说过量的补充呢反而会影响健康甚至中毒，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啊，我们生活中那么多的一些言论其实并不一定是科学的，古话也不一定对，老人言呢也不一定要听，要根据实际的科学的情况去判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送上一首好的音乐，稍后也来继续分享。
书里总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他
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还有很多谣言是很多人都信以为真的，我们也是来继续辟谣啊。有些人呢，有一些话说的人多了也就变成了真理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而生活中的健康常识呢亦是如此，听着感觉好像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鬼知道它传到你耳朵当中经历了多少人的独家改变啊。就像这七个你以为的好习惯还真不是啊，一定要需要纠正。那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女生呢一般在夏天的时候会穿无袖，而她们觉得呢有腋毛这个都不太好看，很多人的腋毛会一周刮一次，但是这个腋毛周周刮呢其实并不是对的。其实呢腋毛也并不是一无是处，非刮不可，它具有很多作用，比如说减轻上臂和肩关节活动对腋下皮肤的擦伤，遮挡和保护皮肤，使其不被细菌和灰尘侵入，帮助汗液蒸发等等。而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反而刮腋毛存在许多的风险，因为腋下的皮肤呢更为娇嫩，刮的力度不好容易擦伤，刮伤了呢会瘙痒啊，而且会痒痛，重新长了呢会扎人，而且呢还容易感染，会引发毛囊炎。不过呢刮与不刮也是全凭个人的审美与爱好，只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选对方法和保持一个比较长的频率，不要每周都去刮啊，这样呢是比较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再来有一个就是指甲剪太短，我们都知道呢指甲长了容易藏污纳垢滋生细菌，所以建议要勤剪指甲，但并不建议剪太短。剪得太短呢嫩肉呢 嫩肉没有指甲的庇护，对软组织呢是一种慢性的损伤，容易受真菌的侵害，且容易长成嵌甲，发生炎症甲沟炎。所以建议呢，剪指甲最好要留出最少要1毫米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长度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很多人因为长期对着电脑和手机，他们就会觉得说一定要常用眼药水，每天眼睛累了滴滴眼药水会放松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跟你说三个字，不不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只会滴出对它的依赖感。眼睛若是习惯了外界的水分的供给，泪腺呢分泌水分的功能就会弱化，容易引起干眼症。所以如果说你要放松眼睛的话，建议你呢停止用眼几秒钟几分钟，闭目养神，远望绿色植被，或者做做眼保健操，而不是疯狂的去滴眼药水。有一阵呢，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广告，就是妇炎洁的广告，叫做洗洗更健康啊。那么是否真的洗洗更健康呢？事实呢真的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在女性跟男性的私处呢有许多的常驻菌群，它们呢会维持着我们的私处的酸碱平衡，而如果经常用洗护产品清洗呢，可能就会把它的有益菌给洗掉，而破坏它的自净的功能，反而会更加容易生病。所以呢建议没有异常现象的用清水清洗即可，如果有炎症的最好是寻求医生的救护啊，不要呢自己去过于勤快的去洗私处。我小的时候呢经常吃完饭之后，我妈妈就会告诉我一定要勤刷牙，而饭后刷牙呢可以清洁口腔，去除食物残渣，总的来说呢对身体是有益健康的。但是呢不是像大人所说的每次吃完饭之后都要刷牙，只要这个时间呢要抓好，不要饭后立即刷牙，最好是先用清水漱口，等20分钟左右再刷，这样呢食物中的酸性物质对牙齿的损伤呢可能可以小一些。我们小时候总说啊，就是特别是在父母在的时候都会提醒我们一定要勤洗手，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洗手，睡觉前要洗手，很多时候都要洗手啊。但这样的频繁的洗脸洗手是不是真的正确呢？是否真的正确呢？有的妹子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爱干净或者还是怎么的啊，上厕所的洗手顺便还要洗把脸，那这样频繁的洗手和洗脸呢清爽无汁，干燥有汁，其实你认为不好的油脂却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留住水分，而洗掉它又不注重补水，就容易引起皮肤的干燥，会产生瘙痒。很多人在冬天洗完澡之后都会觉得皮肤很痒，其实并不是你过敏了，而是你皮肤太过干燥了。再有一个呢，我发现这个辟谣的点呢是在于他在老年人中，包括父母那一辈中是特别重视的，他们觉得一天就应该要拉一次粑粑，对吧，或者早晨拉屎呢是最健康的，所以如果说每天能够定时的拉粑粑，这样是比较理想的，证明你的饮食很规律，排便系统呢很好。但是呢大概只有6个成人可以做到一天拉一次粑粑，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啊，有的人呢一天拉3次，有的人3-4天拉一次，次数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粑粑的状态不松软不坚硬，每周3-21次都属于正常，所以没有必要去强求 一天上一次大号，或者说一天拉一次屎啊，这个是不太科学的，也是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给你们来辟谣到。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呢，从古至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尤其是女性啊，都是在为自己的容颜所忙碌的。为了能够永驻青春，拥有白皙、红润、Q 弹的肌肤，女生们呢也是费尽心思，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实现。多年来呢，我们一直相信外调不如内养的道理，滋补之风呢也是盛行下，涌现出了一个个美容养颜的圣品，像燕窝啊、桃胶啊、鱼胶啊等等啊。而这些贵族的补品到底营养价值如何呢？美容养颜的效果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今天呢，我们也是来邀请到了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营养科主任曾金呢，来跟大家一探究竟啊。说到燕窝呢，很多人都是物以稀为贵嘛，觉得所以它就造就了一个美颜神话。在很多人眼中呢，燕窝绝对是位列美容养颜食品榜中的头名的。按照《本草纲目》中的记载，燕窝入肺主气，入肾滋水， 入味补脾，补而不燥。换句话说呢，就是十全大补药啊，什么都能补，也因此造成了燕窝在市场上面居高不下的价格和人气。但其实呢，科学家们早就对这个滋阴大补的圣品呢进行了详细的成分分析，发现在干燕窝中呢，成分主要是含有50%的蛋白质，30%碳水化合物，10%左右的水分以及一些矿物质。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一般都是用来提供热量的，大部分食物中都有，营养价值不高。而燕窝中的蛋白质含量的确较高，但是回归现实，燕窝昂贵的价格让很多人根本无法像吃豆腐一样大口吃燕窝，一般最多也就每天3到5克吧，也就是说你最多只能摄入3克蛋白质，而一个50克鸡蛋中就能补充6克蛋白质，靠燕窝中的蛋白质来美容养生呢，本来意义就不大。所以呢，曾主任也是在给我们科普到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并不是太可信的，或者说没有太多的意义跟营养价值。此外呢，在营养学价值上，评价蛋白质的质量好或坏呢，需要看它的氨基酸组成。燕窝中的蛋白质呢，主要是为胶原蛋白，不是优质蛋白，其营养价值呢远逊于牛奶和鸡蛋。而燕窝中的这些常规成分的营养价值被纷纷打脸之后呢，商家们又开始吹嘘燕窝中的另外两种特殊物质，一种是唾液酸，一种是表皮生长因子，传说的是好处不断啊，比如说排毒、提高免疫力、美容养颜、延年益寿之类的等等。而曾主任呢也曾经表示过，唾液酸的化学名称呢叫做 N 乙酰神经氨酸，的确呢可以从燕窝的蛋白质复合物中被提取出来，但目前可查的文献报告，唾液酸的营养成分呢只在动物实验上有效，且实验动物里面呢是果蝇、小鼠等等非哺乳类的动物啊。所以具体来说呢，单靠吃几口燕窝就能充分享受营养物质，目前来说只是传说而已。而其他类似宣传中的含有的表皮生长因子、极弱生长因子等等，本身是可刺激表皮细胞的生长，增强皮肤的新陈代谢功能的，也可以提高新鲜细胞在皮肤中所占的比例，系统来解决肌肤衰老带来的各种皮肤问题。但是呢，我们且不说燕窝中是不是真的含有丰富的表皮生长因子，而表皮生长因子呢，经口摄入，在高温炖煮燕窝和经消化系统消化的过程中呢，已经失活了，所以很难去发挥我们在宣传中所讲到的一个效果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被科学家扒出来之后啊，可以说是神话破灭的，就是我们的雪蛤。很多人都说了燕窝不行，你吃雪蛤，雪蛤接着上啊，它也是一个破灭的美容神话。不少人呢常用木瓜、雪梨、红枣、莲子一起煲汤使用的雪蛤呢，被大家公认为是有丰胸、养颜、抗衰老的一个神奇功效的，但其实真的也只是想想而已。曾主任也表示过，根据营养的监测结果显示，雪蛤的蛋白质含量达到了50%以上，脂肪构成呢中40%是不饱和脂肪酸。此外呢，雪蛤中呢含有雌激素，这类雌激素呢的确能够促进乳房增长，但是呢，雌激素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使用过度，会促进乳腺癌、卵巢癌的发生，要额外的小心啊。而在临床试验上呢，发现雪蛤可以提升小鼠血浆中具有抗氧化功能酶的一个活性，目前呢还不确定是哪种具体成分呢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而且呢动物的食用量和我们要吃下去的食用量根本不是一个剂量，简单的把动物的试验呢套在人体上本身就不科学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觉得说胶原蛋白的补充就是鱼胶啊、猪蹄啊、猪皮啊，补充胶原蛋白的作用呢也是非常之小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胶原蛋白的供给呢是赶不上流失的，皮肤呢会出现开始松弛、粗糙和皱纹，于是我们就想到了缺胶原蛋白了啊，那缺了我们就吃呗啊。餐桌上开始出现了各种猪蹄、鱼胶等等含有高胶原蛋白的食物，但是呢，我们的曾主任医师也表示了，猪蹄和鱼胶等食物中的胶原蛋白都属于大分子食物，并不能被直接吸收，在进入到消化系统之后呢，会被分解成各种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和一些多肽，在整个一系列的降解、转合、转化、合成中呢，被人体使用率呢已经降低了，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了。此外呢，吃进去的胶原蛋白有多少能够如愿到达到皮肤中去呢，谁都不知道，但是猪蹄、猪皮这一类高胶原蛋白的食物呢，通常含有高脂肪和胆固醇，热量也是非常惊人的，吃太多呢很容易长胖。 除此之外呢，像桃胶啊、银耳啊，还有补充植物胶原蛋白呢，也是一种误读。桃胶和银耳煮熟之后呢，有种黏糊糊的感觉，很有胶质感，因此让人错以为是满满的胶原蛋白成分。但其实呢，植物中是没有胶原蛋白的，那些被煮出来的胶质感的东西呢，主要是成分可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会含有这个半乳糖、熟理糖和葡萄糖，这些都是碳水化合物啊，和胶原蛋白这种蛋白质呢，其实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啊。所以呢，也是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些辟谣的话呢，就是在告诉我们，美容圣品的神话呢，一个个被打破。那为了美容养颜，女人们该怎么吃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维持它呢，并不需要一些特殊成分的加持，饮食健康、均衡最重要。此外呢，多喝水、多运动，心情保持愉悦，戒烟、戒酒、防晒，都被认为是比所谓的养颜圣品在抗衰老上来得更加的直接有效。所以说，我们也千万不要交那么多智商税，花高价钱去购买那些所谓的美容圣品，最后呢发现毫无效果啊。所以在节目中呢，也是来跟大家辟谣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希望各位听友呢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去感受到我们生活中一些很美好的关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拥有更健康的体魄和更健康更科学的习惯。那么今天的科学野人到这呢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拜拜。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起我，原谅不得不去。 点亮。